请看约伯记第三十四章，约伯记三十四章，启示录第一章，题目是不说己话，见证主道，听行有福。不说己话，见证主道，听行有福。今天还是以利户继续的在指责约伯的罪意。约伯还认为什么？认为自己有公义，也就是认为自己有义。所以这个以利户在责备他，提到他不认识神的公义和主权。似乎以利户，我们看他的话里面，他的确是强调神的主权、神的公义、神的威严，但是以利户没有真正的把约伯带到神的爱里面。而且他呢是凭自己的头脑、凭自己的经验、凭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这个，而并不是从圣灵的感动而来。以利户是凭知识，所以他领人只能让人听自己的话，你们听我的话，听我言。这章仍然只说你听我言啊，我要讲，要留心听我。所以以利户这样的带领人是失败的，他怎么让人看见神的公义、神的威严？但是最后呢，有一句话很要紧：约伯必试验到底。神实在是熬炼约伯，让约伯经过试验，而且试验到底，就是说神要炼净他。到底的意思就一直神试验到他完全的厌恶自己，真正的认识自己是尘土、是炉灰、是卑贱的、是一身的污秽，那么神就恩待他，神就赐福他，神就给他苦境转回。所以这个试验到底，所以我们要经试验。约伯的整个的苦难的过程就是经过试验，他的一生也是经过神的试验，神真是用心查看。所以约伯也曾经说，人算什么，已经看他为大，把他放在心上，每一早试验他，时刻检查他。所以神实在试验，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试验。今天我们开始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这卷书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借着老约翰写出来，并不是约翰的启示。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就清楚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借着约翰在受苦当中，在巴罗海岛所得到的啊，这个启示就是关系到将来的预言。所以他因为有所看见，所以他才写得出来。所以约翰这位神的仆人，他就是他整个的人就是遵从神言，遵从神，他心里只有神。所以他所写的这个第一章就给我们看的，他突出的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主的道，是主的荣行，是主的一切，而不是讲自己，他一点都没有讲自己。所以他在巴摩海岛受苦当中得蒙启示，神指示他那将要成的事，叫他写信，嘱咐他写信给七个教会。所以这封信就是给历史历代的神的众教会，每一个教会。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以利户凭头脑知识，所以他仍然不能说服约伯。尽管他说了从什么从32章一直说到37章，六章圣经也没有，也终不能够折服约伯。但对着那边去看见约翰，他被圣灵感动所写的信，可以说给末世、给历史历代的圣徒极大的安慰、鼓励、教训，太宝贝了，有多么大的深厚的影响和果效。但是以利户呢，讲了半天没有果效，没有果效。所以两边相对，一面就是什么呢？一面就是以利户是凭着片面的认识，老约翰是得到全面的启示，以利户是只有一些理论的知识，老约翰却是有亲身的经历，亲身的经历。但这张圣经呢，也确实是让我们要寻求主。以利户户的话里面也提醒约伯要寻求。所以说第四节说，你当选择何为善，何为善，意思说你应当寻求神，这个是对的。作为以利户本身也应该寻求神，你要帮助别人，你自己都没有寻求神，对神都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怎么样去帮助人？再说帮助人绝对不是只凭头脑知识，最要紧的还是你里面生命上，你里面有没有对主认识，有没有真正的丰盛，有没有真正的认识神，那你才能够帮助别人。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应该说是谦寻求，谦卑的寻求，对的那边就是得启示。以利户没有谦卑寻求，所以他没有什么启示，什么启示没有，只是一堆大道理，对 于约伯来讲，为什么在神让约伯受苦，就是让他能够健身在神的里面，能够得到上面的启示，深深的认识神。所以约伯之中是得到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他说我从前封门有主，现在我亲眼看见主。所以亲眼见到主，这就是启示，就是说不是从头脑里知道，乃是从基督耶稣启示而来，从圣灵的感动和启示而来的。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凭知识，一面是凭圣灵。约翰能够写出这封信来，完全是凭圣灵，他是凭着圣灵的感动。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看到，约翰不是约伯是经试验，对着那边去就做灯台，经过试验的人，你才能够真正成为灯台，照亮全地，照亮周围。所以约翰要写信给教会，教会就是七个金灯台。灯台什么意思？叫荣耀见证神，真正能够发光。所以要被炼净，要经过试验，这就两边大概的意思。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13节对7节，这边是少2节，那边少1节，所以少的搁在后面，所以我们现在开头是1节对1节，13节对7节基本上都是2节对1节，只是开头1节对1节，然后是2节对1节，都是2节对1节。现在我们看第一段20节对11节，这边20节，因为这正好是一个自然段，20对11，题目是不自义寻求神，听行道得启示。不自义寻求神，我们所有不能寻求神，也不寻求神，原因就是太自义，还以为自己很好，还以为自己很属灵，还以为自己都对，那你就不寻求吧，不寻求什么启示也得不到，什么福也得不到。好，今天我们还是先从新约这边看，请翻过来，这边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从1节到11节这一段，1到11节，1到6节，整个这一段就是问安，这个问安里面也包括了约翰讲明这个启示是从何而来，这个问安也是非常宝贵，这个问安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圣父、圣子、圣灵所得到的这个安，这一个恩惠平安赐予教会。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1节，先看1到3，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所以这本书不是约翰的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但是这本书是约翰写下来的，他认识自己不过是神手中的一支笔，是神的一个口，是传达基督耶稣的启示，他深深认识自己不过是他的仆人。所以下面说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赐给他的，把必要快成的事，目的呢要指示众仆人，众仆人是包括众圣徒的意思，所有神的儿女。所以呢他就差遣使者，这个使者就是来到巴摩的海岛啊，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所以从这句话看见约翰是多么谦卑，他是耶稣的使徒，这是大使徒，是教会的柱石，但他非常谦卑。他首先讲明这个启示不是我约翰的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只不过借着他写出来，小谕给他，他是他的一个仆人而已。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所以这个启示包括什么？包括就是神的道，也就是耶稣的见证，后面讲也就是预言。这个启示是什么？就是主的道，所以我们要非常的看重。所以他那个把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他亲眼看见的，关系耶稣的见证，耶稣的预言，凡自己所看见都证明出来，就是写下来见证出来的意思。所以这些圣经说明约翰是不但是谦卑为仆，而且谦卑寻求。他们在巴摩海岛不是消极的在那里怎么忍着熬着苦难，乃是什么在苦难中积极的寻求神，所以他有所看见，他那个把这个道证明出来，把这个见证证明出来。第三节就是他宣告两个福，中文是一个福，英文就是两个福。他说念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 耶稣啊，我愿你来。你愿主来呢，那我们就要听行主道，听行主道，因为日子不多了，你再不听没有机会，没有机会。第四节以后就是问安了，具体的问安，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下面就是问安，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就是圣父，底下和他宝座前的七名，这就是圣灵。为什么启示录把圣灵比作是宝座前的七灵，后面还看七个灯，七个灯台呀、七灵，宝座前的七盏火灯，不是七个灯台呀、七盏火灯，那就说明他更进一步的认识到圣灵是全备的灵，这个七不是你数数目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乃是全备的意思，那一个全备的圣灵，对那诚实做见证又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这整个一句话里就是他的问安是但愿那个圣父圣灵圣子把恩惠平安来归给教会，归给教会，而这位圣父是昔在今后永在的神，永在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这个圣灵是宝座前的七灵，有权力而且是全备的，在宝座前在执行他的一切，这个耶稣基督是诚实做见证的，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什么说首先呢，因为我们也要复活，我们也要经历复活，而且他是世上一切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这么一位耶稣基督，就说明在他的问安当中他就已经在见证了这位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是得胜的，这位基督是已经升入高天的了，他是一切君王的元首，所以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从这里归于你们的。底下他讲到神的爱，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我们为什么能够脱离罪恶，我们怎么这么多罪能够洗净呢，因为他的爱，因为他流血的爱，这个爱叫什么爱，人间没有这样的爱，流血牺牲的爱，流血的爱使我们脱离罪恶，小罪就使我们洗去我们的罪，不但脱离而且给你洗得干干净净，这个爱不但是使我们脱离罪恶，借着他的宝血，而且使我们成为国民，让我们在基督国度有份，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国民，而且呢，做神父神的祭司，还要成为祭司。这个在启示录二十章也提到，启示录二十章就是千年国度，我们做什么？我们一直同做王，所以成为国民，而且呢，我们要做父神的祭司，所以他就是一个祝愿，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归给谁？归给圣父、圣灵、圣子，全能的神，独一的主宰。所以这一段实在看见，虽然是一个开头的问安，好像一个引言一样，但是约翰见证了耶稣基督和他的启示，而且也给我们讲明了，让我们明白他的爱，不然的话我们和他毫无关系，就因为他的爱，用他的血救我们脱离的罪恶，而且让我们在他国度里有份，成为他的祭司。底下第七点到十一点，这里就宣告主再来，宣告主再来，这里呢也讲到什么，七节到十一节讲到约翰写书的对象，就是神让他写信给谁，哪七个教会，而且宣告主再来，他说看呐、他驾云降临，这明显就是基督降临在橄榄山，降临在橄榄山，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那就是犹太人，犹太人不刺他吗，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众目就是万人，全地的人都要看见，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爱哭，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犯罪之后不肯悔改，主第二次来要审判全地，要爱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约翰的话都是真实的，因为他不讲自己的一句话，半句话也没有自己，为什么阿们呢，诚心所愿，阿们就是诚心所愿，这话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讲主再来，我们要把这个话要告诉人，看啊，他降临降临，主怎么升天，主怎么再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就给我们看到，他是站在天上的云上去的，他也降临降临，主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这再次主自己宣告，第八节是主自己的宣告，宣告什么，宣告他是那一位 的舰长曾在那名叫巴莫的海岛上，所以写书你要说明你在哪里，这个背景是什么，你写给谁。所以这里就是约翰就明明的讲清楚，讲清楚他为什么得启示，他怎样得的启示，他是因为一种受苦，被充军在巴莫的海岛荒凉孤单的岛上受苦，远离亲人，远离教会，孤孤单单一个人，他确实得到启示。他也更谦卑的地方就是第九节说，我是你们的弟兄，是跟你们一同在这个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在国度有份，你一定要在他的患难，在他的忍耐里一同有份。所以这里是耶稣的，因为耶稣为我们受苦，他受苦，所以我们要在他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底下呢，他是为神的道和为给耶稣做见证，所以被充军受苦受刑，这也是一种刑罚。他是为基督受苦，是为基督的缘故而被充军在那一个荒凉的岛上。所以现在我们接着看啊，所以你老约翰在受苦中，一个人多受苦，你才能够多得到什么上面的恩典。没有受苦难，没有苦难，哪里会神怎么对他说话？而且可能忙忙工作，也没有功夫，没有机会。因为受苦，因为孤单，所以亲近神，所以神把这个奥秘启示告诉他。也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这个声音非常响亮啊，洪亮，吹号一样。所以主日约翰一定特别敬拜，主日他特别的亲近神，主日他被圣灵感动，主日就是主耶稣复活的这个日子，他听见后面的声音，所以没有圣灵的感动你听不见，这不是外面的声音，是圣灵感动所来的声音。这声音是什么？就是告诉他，让他把所看见的都写给什么？写在书上，给这七个教会。哪七个教会？具体就讲得非常清楚。这七个教会，我们这都是在现在的土耳其、小亚、土耳其七个教会，也是当时啊，这个最复兴的七个教会，也代表全面的、全地的教会的意思。好，我们就到此啊，这就是约翰这第一段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他真正的在宣告，宣告什么？宣告这个启示是耶稣基督的，他在宣告啊，什么样的人能够得福？你要听，你要行，遵守主的道，你就得福。而且也宣告主必快来，他驾云降临，让我们认识他是谁。那现在对他这边来，这边是以利户的话，那边是这个老约翰的话，两边相对，一面是以利户，一面是老约翰。现在我们对的时候啊，这边我们读三节，那边是两节，因为一节对一节，然后接着就是两节对一节嘛，所以我们这边三节，那边两节。以利户又说，以利户啊，为什么又说呢？因为他觉得他还有很多的话，他还有理啊，他能够指责约伯，他能够折服约伯。他说，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有知识人要留心听我说。所以不但指着约伯讲，也指着所有的朋友，你们大家都要听我说，你们智慧人要听我说，你们有知识人要留心听我说，那就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高一筹，我比你们更有智慧，我比你们更有知识，这叫做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有知识，其实你以为有你不一定有，根本就没有，你们要听我说。第三点，因为耳朵试验话语，好像上膛尝食物，就是你留心听，你就能够试验出来我的话是对的。我的话就是试验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比较比较，你可以分别一下，我的话就是比你们有智慧，就是比你们有知识。底下呢，第四就到第三节啊，我们两边相对，一到三对着那边一到二，这边是讲自己的话，传讲自己的话，对着那边就是老约翰，第一句就是传耶稣的启示，不是人的话，不是这本书，根本不是我约翰的启示，是传什么？他是基督的启示，要什么呀？要传给众仆人，所以呢，就告诉小玉了我这一个仆人，谦卑为仆，这边就是妄自尊大，一定是约翰寻求见证主道，他能够把耶稣基督的什么这个他所看见的这 会是何等有知识，那我们可以借用这句话，我们的耳朵也应该试验话语。试验什么？试验哪些是从圣灵而来，哪些不是从圣灵而来。你要试验，就好比舌头尝上膛尝食物一样，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吃的对不对，好不好，有没有营养。这个人的话所说的到底是人来的还是神来的，就是要试验，这门叫寻求，这是两边相对的意思啊。所以还有，我们再看，以利户是自以为智慧知识，自以为有智慧知识，对他那边去就是不明白将来的预言，他根本不懂。老约翰那个明白什么呀？那个声明将来的预言，一个明白将来预言的，一定是不是自以为有智慧有知识？你越以为有，你越没有，你越不懂。这就是给我们的教训。第四点、第五点，我们看四五对第三点，第四点很重要。我们当选择何为是，彼此知道何为善。这句话上一次转轮的时候就特别感动我，现在又转到这里了。我们常常没有选择，什么叫选择？你要留心听，你要留心，你要寻求，你选择。我们常常选择错了，选择自己是，自己对，自己有意，自己有理，像约伯一样，约伯没有选择。但是以利户在讲约伯，实际以利户你自己也应当选择，究竟何为是，何为善。如果到现在我们不知道何为是，那我们怎么做主的仆人，怎么做一个传神话语的人？这个你当选择何为是。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里只有基督是是，他所说的话没一句不是阿门的，只有他为是，我们以他为是。以他为是的意思就我们知道这个何为是，对的那面就是道，就是道。以主的道为是，那就是何为是。你何为是啊？你不是人的道很多，我们今天要讲主的道，他的预言，他的道。所以这边当选择何为是，对着那边去，就是听道、明道、行道。你听了你要明白，你明白了你还要遵守，听道、明道、行道，你真正去遵守，你就是选择何为是了。如果你不在道中，你怎么选择？所以两边相对啊，何为是，你怎么选择，就是在道中来选择，在道中。还有这边下面一句说，彼此知道何为善，就是你要选择何为善。米迦书六章八节告诉我们何为善，世人呐、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什么是他的善？他的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主同行，这就是何为善。所以我们怎么选择何为善，就是主的道就是善道。如果你要选择的话，对着那边你就有福了，那边就是听行预言有福。所以我们要选择何为善，如果你真的选择何为善，那你就是有福。这个福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福是听道行道，听行预言有福。还有第五节，因为这是两节对一节啊。五节，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取我的理，那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以利户指责约伯到现在还是坚持自己的义。曾说我是公义，就是我有义，我是公义的，神上帝把我的理都夺取了，两边相对。那面是有福，这边呢，如果你坚持自义，对着那面如何得福，你怎么得福？一个坚持自义的人，你绝对得不到，什么福也得不到，是两个福，是一个福，你都得不到。所以两边相对，不自义对着那面就是听行道，我们要把自义拿掉，你就能够听而行主的道，你才真的蒙福。还有这面是不为己辩驳，约伯到现在还是为自己辩驳，所以难怪以利户要指责他，你这样不对，是不是？你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取我的理，不为己辩驳，对着那边为什么不要辩驳？因为日期近了，时候不多了，你还在为自己辩，还在绕圈，你还在陷在自我里面，还在陷在自义里面，还在跟人家争论，都不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这就是四五两节，再看六七两节，六七是对第四节，我虽然有理，还尚未说谎的，我虽误过，受了伤，还不能得医治，这仍然是他引证约伯的话。还是约伯的话，那这意思就是说的，约伯好苦啊，约伯认为自己清白无过，仍受伤害，这是约伯。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这么清白无过，仍受伤害，对他那边就是神的安慰了。那边是什么？神全备的灵永远同在， 你以为你在受伤害，你以为你今天这个什么呀啊，你清白无过，好像神和人都伤害你，实际呢神全备的灵永远和你同在。因为约伯是无辜而受苦，神跟他同在，他只是感觉不出来，所以他苦啊，他在抱怨，约伯在抱怨。你尽管清白无过，神一定跟你同在。你虽然认为你受伤害，这些伤害也是必须经历的，那么神永远的灵，神全备的灵，那边欺凌了就是神全备的灵永远同在。还有第七点，他说我受伤害还不能医治，谁像约伯和基，这就是以利户说的话了。第七点，他说谁像约伯和基巧如同喝水呢？约伯真是好苦啊，和基巧跟像喝水一样。那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七节，这个六七两节对着那边就是第四节，对那边第四节，那边第四节是什么？那边第四节啊，就是他写信给七个教会，写信给七个教会。约翰能够写信给七个教会，那就是说约翰不白白受苦，对着这边多受苦多助人。约伯是受苦，喝鸡巧如同喝水，就一天到晚的，这意思就一天到晚的忍受别人对他的鸡巧，就跟吃饭喝水一样，就跟喝水一样，就这么严重。你知不知道你多受苦，那边呢约翰能够什么？多受苦多助人。这边就是这个写信给七个教会，如果没有受苦，你怎么能向别人蒙恩？喝鸡巧如同喝水啊，你忍受这一切，那将来你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才能够写信，才能够去帮助别人。别再看八九两节，可以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如意，就是说这两节圣经证明约伯一边是受苦，一天到晚跟恶人同行。那当然这个话也就指着朋友们整个包围他，这些朋友不是一天跟他作对吗？和恶人同行好苦啊。所以约伯呢有点灰心，这个话是灰心上的话。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意思说我以神为乐又有什么用呢？这说明约伯跟神的关系，我们应该在苦难中是以神为乐。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的，这个话当然是不对。以神为乐岂是无益？对着那边什么呀？那边是这个约翰讲的，我们啊，基督的爱讲的什么呢？蒙爱蒙赎，脱离罪恶，所以我们应该以神为乐。为什么以神为乐？因为他爱我们，爱的用自己的血救我们脱离罪恶。你说这个爱多大？所以我们应当以神为乐。以神为乐的意思就与主为友了，你跟主亲密。以神为乐的意思是说，既然主救赎我们脱离罪恶，我们世界还有什么可爱的？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你不就应该以神为乐？那你越不能说以神为乐，你还什么？你还觉得没有益处？我灰心了，一点意思没有。所以两边相对，说明越伯是不明神爱的深广，他不明白。如果他明白，他不会这样说。我们常常也会这样，爱主爱了半天，结果遭到这么多的一身的误会，一身的人家咒骂，人家讥诮。不明白神爱的生活，对着那个就牢记主流血的爱。这爱叫什么爱呀、啊？我今天是思想叫什么爱？这叫做流血的大爱。世上哪一个人能够为我们的罪而流血，爱到这个程度？有为一人死，有为人人死，那也少有。但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所以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就是牢记主流血的大爱。那边是约伯不明白神爱的深广。再看十一两节，所以你们民里的人要听我的话，又叫他叫大家听他的话了。神断不至行乐，全能者断不至作孽。那就是他讲的应该认识神，神是不会这个行乐的，神也不会去作孽的。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是个人照所行的得报。所以他讲明神的公义，以利户这点讲的是对的。神不会作恶，神也不会帮助作孽的人。神是什么？他一定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人。这点约伯也应该认识。约伯因为认识，对神认识的不够，所以才这么样的抱怨，这么样的心怀不平。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认识全能者的公义，对着那边去，阻止我们成为国民。不但你要认识他的公义，你更认识他对我们的拣选。应该认识主的拣选是什么？ 罪人，脱离了罪恶，还叫我们成为他的国度里面的国民，成为国民。这面全能者断不至作孽，所以对着那面就荣耀全能永归给神。断不至作孽就是他何等圣洁，他是毫无缺陷，他是毫无罪恶的，所以对着那面就荣耀全能永归给神。这边说个人照所行的得报，这是一个什么呀？一个绝对的一个原则，每一个人照着所行的都要受报，所以对他那面就叫战兢做神的祭司。我们做祭司不能放纵，像以利一样，以利两个儿子也是祭司，你做什么祭司？你把神的恩当作放纵其余的机会，以尽情为得力的门路，这也是祭司吗？所以我们怎么做父神的祭司？你就要战兢做父神的祭司。因为什么？因为对着这个个人照所行的要受报应。还有我们接着看是二十三，对那边的第七点，神并不说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还是讲到神是何等公平。谁派他治理地安定全世界呢？意思说你要认识神的创造，只有他独一的主宰。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全能者不偏离公平，就你要认识到对着那边去，因为神是公平的，所以对着那边主必降临，万族哀哭。主降临实行他的公义，所以地上的万族就是指着一切不肯悔改的人将来去哀哭。为什么要哀哭？因为这边全能者他不会偏离他的公平，这就是两边相对。因为可以看到神有主权，以利户的话里面就是说谁派他治理地啊？谁安定是这个世界，当然神有主权，神有主权，对着那边是主话真实。你不但认识神有主权，你更要认识像约翰一样，这话是真实的，因为他代表着来宣告神的话。看呐、啊，我什么呀？我看呐、啊，他要降临，他宣告主将再来，所以他说这个话是真实的，那让大家要什么？要坚信啊，要有这个盼望，是阿门的。所以主话真实，那个是神有主权。再看十四节，十四节对第八节。他们专心为己，将灵气收归自己，这句话应该是这么的理解，就是说的神呢，他如果收回人里头的灵，那他就收回人的气息，就是说生命气息是在神，在于神的意思。这不是说专心为己，就神他有主权，他呢这个赐人生命气息，也随时收回人的生命气息，就是说他掌管着人的生命气息，应该这么认识，他掌管人的生命气息，所以对着那边就是永在的全能者，这是他是因为他是永在的全能者，所以他掌管人的生命气息，所以我们更要爱惜主所给我们的这个短暂的这个生命和气息。他将灵气就收回自己，意思说他怎么赐给人，他将来天要收回去。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到底有多久，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何等的珍惜，要真正敬畏这一位永在的全能者。十五节、十六节对第九节，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就是当他收回气息的时候，那当然了，所有血气都死亡，是人必人归尘土。那就说明我们出于尘土，我们一定是人归尘土。还有十六节，你若明理，就当听我的话，留心听我的言语，我言语的声音。以利户还是觉得约伯你一点都不明理，还是我比你明理，所以你就听我的吧，你听我说，我的言语，我的声音。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什么呢？这边就是我们的神，他并不是要收回我们的气息，他是何等宽容啊！这句话也不大对啊，他说凡有气息就必一同死亡，世人都归尘土，好像神把世人的气息都收回去，并非叫人死亡，主是叫人什么？叫人因信而得到永生啊，不是让我们就灭亡了，就永远灭亡了。那对他那边就主让我们什么？不但是给我们气息，对着那边让我们在他的患难国度有份，在他的患难国度里有份。这边是当留心听我言，这边呢，这个以利户啊，他们还听他的话，应该你叫人留心听神的话，对着那边去呢，那为道受苦忍耐，你怎么在国度有份？在国中有份，你不但在他患难有份，你还要忍耐，你叫为道而忍耐，为道受苦而忍耐。 那这边就是要当听留心听神的话。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人的话叫你有多大忍耐？约伯的忍耐绝不是从一户来的，或者从其他三个朋友来，乃是从神而来，从神的话而来。约伯曾经讲过，神的话是最宝贵，他看重神的话过于自己的饮食。所以你没有酒的话，你怎么能够忍耐？你为道受苦而忍耐，就叫留心听神言。两边相对，那面就告诉你受苦蒙恩。约翰讲这个话，就是表明他在受苦当中他实在是蒙恩的。我一还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一同在基督患难国中有份，受苦蒙恩。那对的这面就是约伯不明神旨，约伯在受苦当中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苦啊。如果你明白神的旨意，你就不觉得苦了。第十七、十八对第十节，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那有公义的、有大能的，岂可定他有罪呢？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一位又有公义又有大能的那一位神，你怎么能定他有罪呢？他是没有罪的，他是真正的掌权者。以利户的道理是对的，但是呢，他并不是，他只是说从头脑知识来的。对的那个就是被圣灵感动。约翰今天他所有听见生命、看见一切、听见一切，都是被圣灵感动。这边是凭头脑认识，一面是被圣灵感动，一面是凭头脑认识。一面是约翰听见什么主大声的宣告，对他这边呢，第十八节就是说，他对君王说你是鄙陋的，对贵臣说你是邪恶的。那这个意思就是，这位主是践踏一切的，你是君王，你是贵族，你不管是什么贵臣，上帝都看见你，你多么鄙陋，你多么邪恶，神都践踏。所以两边相对，主践踏一切，对他认为就是主大声宣告。这边是这些个君王啊，这些个贵臣啊，都是充满邪恶。对他认为也可以对老约翰，老约翰是蛮有圣灵，蛮有圣灵，所以主日他在敬拜神，所以他就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感动，你才有所看见；被圣灵感动，你才有所听见。你充满邪恶，你看见什么？什么也看不见。以利户虽然也对神有一点认识，认识神是恨恶公义，是什么？是这个是掌权的，他是有公义的，但是他是凭头脑的认识，这边是被圣灵感动，所以最要紧要强调被圣灵感动。好，我们再看十九二十这一段了，十九二十结束，对那边的第十一节，他在王子不逊其面。这一段主要是这两节是讲明我们的神呢，以利户认识到这位神是不逊其面的，他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的，因为都是他所手所造的。意思说，上帝是公平的，他不逊其面，他不像有些有势的人专门是清贫。转眼之间，半夜之中，他们就死亡，百姓被震动而去世，有权力的被夺去，非借人手。就说明什么？人的生命就是这么短暂。你有势力，你有权力，你是富足，但转眼之间你的生命就过去了。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就认识神，不逊其面。对的那面是什么？约翰是灵里看明写出来，那边就是神让他什么？这个大声音是什么？这个大声音就告诉神说，你要把你所看见的。以利户有什么看见？没有什么看见，他头脑有些认识，对神有片面的认识。这边是把你所看见的写在书上，也就是整本启示录。整本启示录都是老约翰所看见的，是在意象里看见，在灵里看见，被圣灵感动看见的，真正的亲身经历的写出来，所灵里看明写出来。这边是认识神不逊其面，还有一个意思，一面是生命短暂有限，所以对着那面就是神叫老约翰，你要写信给七个教会，要传达神的启示，也可以说写信传达神的启示。为什么？生命短暂有限，这个时候老约翰已经年老了，所以他得了启示，圣灵就告诉他，你一定要写信，在你有限的年日，你要把你所得到的、所看见的快点写出来。所以我们年纪老迈的人，我们也要这样，把你得到的你要什么？你要传达，要给众教会，让众教会和你一同蒙恩啊！这就是第一段，第一段叫我们寻求神，我们才能够得到启示。你要听行道，你才能蒙福，不要自意啊，要寻求。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是二十一节到三十七节， 那面是12到20，题目是建筑威容。建筑威容，因为第二段是约翰在异象中看见主耶稣的那个荣耀的尊荣和威严。建筑威容，经过试验炼净发光。建筑威容，经过试验炼净发光。好，我们看这个第二段，从12节开始，12到16这一小段就是约翰他转过来。为什么转过来？因为他听见的声音是后面来的，所以他就转过来。主的生命在哪里，你就转到哪里，这就是转过来的意思。你不转过来，你怎么看得见呢？因为这个荣耀的主要向他显现，但是呢，这个生命不是从前面，是从后面，所以我们要转过来。他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他转过来了，一转过来你看见了，你不转过来你看不见。他看见了，首先看见7个金灯台，然后看见灯台中间的有一位好像人子，所以就说明这位荣耀的基督和教会是有密切的关系。基督在哪里？这位人子在哪里？是在灯台的中间，他永远住在教会里面，他在教会的里面，他在你我的里面。7个金灯台就是代表教会嘛，代表众教会。所以这下面就是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下面就形容这一位。这一位他是亲眼看到的。这个荣形，我们不要把它看作是外面的荣形，这样解释基督的那一个什么，那个神圣的、那个完美的、那个全什么呀，完全的那一个神性和人性都包括在内。一转过来，他就看见了这个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就是他满有祭祀的荣光，祭祀的那一个什么呀，那一个形象，因为大祭司才穿什么，身穿长衣，一直垂到脚，何等圣洁荣耀。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这是何等的高贵的身份。束金带都是君王才束金带的，都是君王的身份。他不但有祭司的身份，他有君王的身份。他的头与发洁白，如同啊白羊毛，而且呢像雪一样。这是他的头发，头发代表什么？箴言16章31节告诉他，白发是荣耀的冠冕。这个白发就是代表基督的荣耀，蛮有荣耀的这个观点。还有头发的意思是代表智慧，智慧何等的丰盛，是吧？是白的，洁白的，因为这是代表荣耀的意思。底下再看他的眼目，讲到他的眼目，他的眼目如同火焰，眼目如同火焰表示什么？他鉴察人的肺腑心肠，他看透一切，没有一件事不在他的鉴察之内，没有一样他看不清楚，如同火焰一样。所以以赛亚书11章3节告诉我们，他审判不凭眼见，他断是非不凭耳闻，因为他什么？他的眼睛像火焰，他不像我们都从外表看，从皮毛看。第15节，脚好像炉中锻炼过光明的铜，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所走的那条受苦受审致死的那条受苦的脚踪，经过锻炼的，经过受苦的，是光明的。底下声音如同洞穴的声音，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耶和华的声音大有威严，有能力，所以他的话没一句不带能力。诗篇29篇第4节，耶和华的声音大有威严，大有能力，那个震碎香柏木，那个震破啊这个树木。第十，牧者，但是教会的牧者在谁手里？在他的右手里。所以我们不要惧怕，你为主做见证，你去牧养群羊，你不要怕，因为我们在谁？在他的右手里。底下从他的口，下面形容他的口，他的口有一把两刃的利剑，主的口有能力。这两面利剑代表主的道在他的口中，他的口有能力，那个击杀仇敌，面貌又从烈日放光，就无上的这一个荣耀公义。我们烈日放光代表公义，哪有公义就哪有荣光。所以这就是约翰他看见的，他看见。所以圣经上啊，只有但以理书提到看见，还有以西结书看见，没有几个先知看见。看见基督的那个荣耀的形状，我们可以对照但以理书第7章第10章也看见。在底下我们接着看第十七节， 他就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战惊又害怕，大家从来没有见过，所以需要主来按手，所以他就刚强起来。神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底下这几句话还是宣告主自己，他是始，他是终，他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而且只活到永远远，就让他认识到这位主，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首先是幕后的，所以他是永活的主，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表示说他战胜了死亡和阴间，有这个权利，能够制服这一切，完全得胜。所以底下就是给约翰的一个使命，给他什么使命？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所看见就是第一章，现在的事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因为第二章第三章就是包括给七个教会所写的书信，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就是第四章以后一直到22章，就是未来的预言都写出来，所以启示录就包括这三个方面，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都要写出来，清清楚楚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下面就解释七星和七个金灯台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这是个奥秘。所以教会就是基督的奥秘，基督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教会是基督的奥秘，所以这是个奥秘啊。他说的那七星就是教会的七个使者，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个灯台就是教会。那教会要荣耀神，教会在地上的使命没有别的，就是见证神、荣耀神。什么是灯台？就是发光荣耀神。所以我们的本分没有别的，就是那个照亮四周啊，那个发光，那个荣耀见证神，把黑暗里的人都能够带出来，让他们能够脱离黑暗的权势，能够进到爱子的国度，进到光明的国度，这就是教会的使命。好，现在对到这边，大家请看21节开始。21、22这两节对那边的12节，21、22，他说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看明人的脚步，没有黑暗阴翳能够给作孽人藏身。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明什么呀？就是说我们的神是查看一切的，没有一点点罪恶能够藏得住，你有罪你根本不能够藏身，无处藏身，他除非什么？除非你认罪，你不能。所以就是神看明人的脚步，对着那边什么，这个就说明神看明，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脚步都在神手中啊。你要留心你自己的脚步，对着那边是老约翰，他看见了七个金灯台，我们知道我们的脚步都在神的手里啊，神留心，神在查看。但更要紧的是那边老约翰，他今天在神旨意中受苦，他的脚步今天到哪里了？到了巴莫海岛了。他在那里他不是焦急的哦，反正神查看我，他那是积极的，神让他看见什么？看见七个金灯台，在灵里有所看见，这个是有罪无处藏身。你怎么藏身呢？你不能藏身，是吧？就是我们今天不能够把自己的罪隐藏起来，对着那边就转过来见异象，要转过来，转过来的意思也就是我离开我们的罪恶，离开我们的自我，那你才能够什么？你才能够见到异象。对着这边也可以见迷糊，迷糊也没有转过来，尽管他也说啊，神是怎么样，人有罪不能藏身，但是他自己也没有转过来，所以迷糊没有，灵也没有看见，所以他不能够把约伯带到神的面前。23、24这面面的13节，他说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的见他，这意思说神审判是不凭眼见的，不一定非得把你叫来或者怎么样，神审判不凭眼见，对他那边去就见灯台中有人子。以利户是知道啊，知道神审判不凭眼见，但是他没有看见，他没有真的看见，对他那边就约翰看见，他不但看见金灯台，如果我们只看见金灯台，你没有看见金灯台中间的那一位，你等于没有看见什么。教会里面如果只有教会，没有这个基督，这个教会也是个空。这好比所罗门建的圣殿，如果约柜不抬进来，这个圣殿还是个空的，是个空的。所以约翰看见了，看见没？金灯台中间有人子，这个真是有所看见啊，要有所看见。还有24节，这是两节一起的了。24节就是这边就是说明什么？ 上两位都看见，但看见的不同。那边只看见是满有权柄的眼，这边是看见什么？看见基督何等的荣耀尊贵，何等尊贵！他是大祭司，他是君王，所以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他有什么腰间束着金带，表示他是君王的身份。这点以利会就没有看见。所以两边相对，我们怎么样看见主的荣情？对着这个呢，就是要经过苦练，经受苦练，对着那个能够什么呀？见主荣行，你才看得见，面对面见到主的荣行。不但看见，根据保罗讲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点呢，我们要变成主的荣行，如同什么啊？如同见到主一样，荣上加荣。你要变成主的荣行，像他这样圣洁尊贵荣耀，那就完全彰显他了。底下25、26对那个的14节，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在夜间倾倒灭亡。那就是说，前面讲的那些有能力的人啊，神把他们打破啊，神怎么知道他们的行为啊？所以使他们夜间就倾倒就灭亡，意思转眼之间他们就过去了。他在众人眼前击打他们，如同击打恶人一样啊，就是指的恶人的结局。那当然了，有权有能力人就是恶人啊，就击打他们，就他们就接受了，就被击打了。所以仍然是这个意思，两边相对。这边说认识神权威可畏，都可畏啊！神让他倾倒，他就倾倒了。对他那边就见主荣耀的形象，整个的荣耀形象是约翰看到的，只有约翰看到。这边是神击打恶人，对他那边是什么？对他那边就是约翰的。约翰是什么呀？神赐福给义人，神这样的让他看见主的形象。27。再看27啊，这是一节，对那边的15节，因为他们偏心不跟从他，也不留心他的道。他这个讲的是对的。为什么这些恶人被击打呢？原因是因为这些人偏心不跟从他，也不留心他的道。那当然你忽然间就被击打，你偏心啊，不跟从他，忽然间就什么就受到击打。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偏心主道啊，偏行己路，偏行己路，轻忽主道，轻忽神的道。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效法主受苦的脚中，那边讲到他的脚好像锻炼过光明的铜。那你要跟随主，你不但效法主，应该说跟随主那一个受苦的脚中，你就不至于偏离。这边为什么偏离？因为不可跟随主啊，因为这样的脚中是受苦啊。你看那个铜为什么成为光明的铜啊？要经过苦练啊，是不是？经过火，经过火，是吧？你不经过苦，你怎么样成为人家的脚中？主的脚中是让我们来跟随的，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脚中。所以你要跟随主受苦的脚中，那对着这边你就不至于偏行己路，轻忽主道。这边留心他的道，对着那边就主的声音大有威严。还有一个意思啊，就是还是这一节，这边27那边第15节，那边就他说到他的声音像冻结水的声音，表示主的声音是大有威严。那对着这边你要留心他的道，你可不要不留心，是吧？你要留心他的道。好，再看28、29，甚至使贫穷人的哀声达到他那里，他也听了困苦人的哀声，他使人安静。谁能够扰乱你他颜面？谁能见他呢？无论在一国或一人都是如此。他就讲了一方面讲到神是什么，神是倾听困苦人的声音，另外也说明神使安静，没有人能够搅扰。这是以利户对神的认识，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倾听困苦人的哀声，对着那边就是约翰形容看到主的口都没有全能。主的口有全能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就是说口有全能必伸冤，主要什么？我们的主要为那些个困苦人伸冤。以利户只知道上帝是什么？是听困苦人的哀声，是不错，神听，神不但听，他还要亲自为什么？为这些困苦人伸冤。他的口有什么？有两刃的利剑，要来击杀仇敌。所以主第二次来就是这样。为什么约翰看见主的口呢？因为主第二次来就要用他口中的气，用他降临的荣光，要灭尽那个什么？要灭掉那个大罪人，那个敌基督，一切的恶人啊，他要伸冤。这边是他使人安静，无人搅扰。为什么使人安静，无人搅扰呢？对着那边就是主 右手拿着七星，那是因为我们在他的右手当中，你才安静，你才不受搅扰。你不在他手里，他是只说明什么？他就说明道理，但他没说明其原因。为什么你神就能够使人安静呢？使人不受搅扰呢？我们常常受到搅扰，因为你没有在他的右手当中，你还自己还要什么呀？常常我们自说自己去行事，你不肯放在神的右手当中。我们愿意完全顺服在他右手里，必然你们就是神右手之子嘛，也做他右手之子。这就是这个七个星在神的右手中，也可以说教会的使者，登台的这个七个星代表教会的使者，教会的工人不是自己做主，乃是要让主来引领。为什么在他右手呢？让他来引领我们，那你才能够把教会带好。你自己去领教会，你领不好，你要在他的右手中，这样他使人安静不受搅扰。两边相对，一面是以利户凭头脑中认识神，这个那面就是老约翰从启示中见到主。直到这些为止，约翰看完了这个形象，启示中见到主。好，接着我们再看30到31，30、31对的那面是17节，他说使不进前的人，不前进的人不得做王，免得有人劳碌百姓。那就代表神的公义，不进前怎么能够做王呢？神绝对不能让他做王，因为废王立王新王都在于谁？在于神。这点以利户说的也对，因为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你不前进的人不能做王，免得他劳碌你百姓。有谁对神说我受了责罚不再犯罪？意思说受了责罚就不应该再犯罪。今天有谁这样呢？那这个话也是指着约伯来讲，上帝现在责罚你了，你就不要再犯罪了。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什么？一面是不前进的不得做王，对着那面就是约翰经历神是威严可畏的，约翰是经历的，所以约翰甚至都什么都扑倒在主的面前。你说这个扑倒的意思呢？就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这么一个荣耀的基督向他显现，所以他都自己都受不了了，因而都扑倒躺在躺卧着，在扑倒在地上了，他都受不了了。那另外还有个意思，怎么样扑倒主前的？这边就是不再犯罪，完全俯伏谦卑扑倒主前，对着这边不再犯罪。也我们在我、哦、还有一个意思啊，他说这边是经历苦难，约伯呀，神让约伯经历苦难才认识神，才认识神，而不是从以利户或者某某朋友你认识神，你自己经历苦难。怎么认识神呢？对着面呢，就是主向约翰所宣告的一句话，他是首先帝，是末后帝，他是首先帝，他是末后的。你怎么认识神？你要经过苦难，约翰经过苦难，约伯也要经过苦难，你才认识这位神实在是什么叫首先的末后的，就是他靠得住，他是信实的，他既亲手什么亲口允许，他一定亲手做成，他就开始这个功，他一定完成。这个你要经过苦难才能认识到，所以这边就是约翰经历到神主耶稣亲自对他宣告，我是首先帝，我是末后的。好，现在我们再接着看第32到33，32、33啊，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那这里就是以利户啊教导约伯，你应该这样的谦卑寻求，我看不明，请你指教我。我若做了这罪孽，就必不再做。他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愿，叫你推辞而不受吗？选定的是你，不是我，你所知道的，只管说吧。那这是以利户最后啊劝诫这个约伯，神既然施行报应，他绝不随你的心意。叫你推辞不受，意思说你该忍受的苦难你就应该受啊！你现在来选择，不是我来选择，你现在只管说吧，你应该选择，意思说你应该求神来指教你。如果你作孽，那么你就不要再做。这就是以利户对约伯，实际就并不是约伯需要，因为约伯并没有这个作孽，是啊？难道约伯作孽了吗？他说你作孽了，你就不要再做。而且约伯受苦也不是神实行报应。所以以利户只是凭自己这么讲，所以两边相对啊。这两节圣经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他只是讲出了一个神有主权施行报应。你看以利户讲来讲去就这些话，讲来 你就得听他的、没有讲出神的旨意和神的爱，神对约伯身上是有什么样的旨意，什么有什么样的神的那个深厚的爱，他根本讲不出来，他也不认识。所以对他那边去，就是主耶稣复活得胜，死亡阴间，这就是更进一步认识。你不能只认识主有全能实行报应，你要认识主耶稣复活以后他能够得胜死亡阴间，他给我们这么复活的盼望。一面呢，他是永活的主，这边就在启随人的心愿，主是永远活着的主，绝对不随人的心愿。他这里说他实行报应启随你的心愿呢，那当然了，神有他的旨意在每一个人身上。好，再看34、35，我们看明理的人和听我话的智慧人必对我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他的意思说，不但我这么认为，连明理人都这么认为，你约伯呀，你这一切的话你简直就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所以开头的时候，这个以利户就讲到了，你们中间智慧人有知识，你们来听我，意思说只有我有智慧，我有知识。现在提到了你约伯也是没有，你说了半天你一切的话，你的话里面没有知识没有智慧。那到底智慧知识哪里来的？是从神而来啊，你不是从自己而来啊。所以这就说明以利户说话没有知识智慧，没有知识智慧你能够对人有什么帮助啊？对他那边就是老约翰将所见的都写出来，那真是因为老约翰从神那里，从圣灵里面能够得到什么？蛮有智慧，蛮有知识。因为圣灵我们知道这个赐给人智慧的灵、知识的灵、聪明的灵、启示的灵啊，圣灵赐给人的，而不是你自己固有的。以利户说这个话就说明他认为他自己有，约伯没有，其实以利户自己也没有，说话没有知识和智慧。无论是约伯也好，是说以利户也好，那主要的是什么？就是你没有跟主联合。对着那个去约翰为什么能够把所见的那个都写出来呢？因为约翰与主联合，他进到灵里，你不进你灵，你根本得不到智慧和知识。智慧知识都是从主的道而来，所以我们根本的追求还是要追求主的道，你不然你根本没有智慧知识。好，我们看最后两节36到37，因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为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我看最后两节对以利户也不客气了，本来我们一直认为以利户还是比较客观，但现在呢也给他定罪了。他倒不是定他受苦有罪，乃说你现在你这么样自义，那你就是罪，你又悖逆，你不肯怎么样，你不肯这个屈服于神，所以呢他认为你约伯你是罪上再加上悖逆，而且你在中间拍手的意思，你这么轻慢，用许多的这个拍手就是表示约伯，他说你大概是在那藐视人，轻慢的意思，而且你用许多的话也在轻慢神。那以利户不定罪，最后还是在定约伯有罪。这个罪什么罪呢？就是你自以为义，你坚持自己有理，你就是个悖逆。那这样的帮助约伯，恐怕对约伯也根本没有帮助。你越这样说他，约伯也从心里不能服，所以以利户到底也没有帮助他。你被试验到底，这个倒对，约伯必须要经过，这不是人试验他，神要试验他，所以他经过试验，神让他成为精进，苦练成为精进，所以被试验到底，这个到底的意思就神一直要试验我们，到什么练到我们啊，要进到完全，进到完美，真正成为一个祭司，真正谦卑，以神为义，不再以自己为义。试验的目的就要练进我们的自己的义，练进自己的老我。所以他说他回答像恶人一样，又不应该认识自己是恶人，那就好了，人家说我们都不服气的，因为约伯却不是恶人，他是一人受苦，整本约伯记就告诉我们一人受苦是有益的，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恶人。所以以利户说的罪呢确实是不对，还要定他罪。那两边相对我们现在看一下36、37对那边的第20节，这边试验到底，被人试验到底，你看这段念的什么？成为金灯台，所以谁有他的目的？你不被试验到底，你怎么那个成为发光的荣耀神的那个金灯台？哪有圣灵？哪有主的道？哪有他的爱？怎么那个成为金灯台呢？这边是七
会定约伯的罪。
这边是一户啊，我们可以拿以利户来对，对的那边就是对约翰，这边是轻易定约伯的罪，对的那边是不明白登台的奥秘，他根本不懂，他简直等于是门外汉，不明白登台的奥秘。登台的奥秘是什么？神要炼尽教会，使教会发光，成为基督的身体，使这个教会真正的人子在里面住在当中，在中间行走。登台的奥秘与基督是有关系，是吧？不明白，根本不明白，所以随便轻易定人的罪。约伯经过苦难以后，神让他成为登台，完全荣耀神。所以最后一段多么荣耀神，经过痛苦以后真的荣耀神。两边相对，那么是炼净发光，登台什么意思？你要炼净才发光，你必须登台七个管子都要流通，都不能有堵塞，这种炼净渣子，炼净老我，炼净罪恶肉体败坏都炼净，那么发光。对待这点约伯必须忍耐到底。什么叫试验到底？试验到底也是要忍耐到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好难受啊，好像什么什么也看不到，神不让你在感觉中看见你有什么，神让我们看见我们无有，那你倒是得到了。如果你有，你倒是没有。忍耐到底，两边相对，神的心对他那边，神的心是在教会身上那边呢。所以特别讲的七个心也好，也是为了教会，都是为了教会。神的心就是在教会上，对待这边神的心是在约伯身上，在约伯身上。这边也可以两边相对，约伯是无辜被人定罪，约伯是无辜啊，被人定罪。这个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主手中为宝贵，虽然人定你罪，但主看你是什么，你是我手中的器皿，主手中看为宝贵，主从来没有撒手，就这个七个星一直在谁的手里？在那个人子的右手里面。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前面告诉你，那第二十节也是提到了，一手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在谁的手里？在基督的手里。我们今天在基督的手里，他看为宝贵，他看为宝贵，任凭别人定你的罪，说你是什么罪上又加什么，加上悖逆，他十遍他怎么讲，我们在他的手中。但是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忍耐，我们要被他炼净，他让我们成为灯台，真正有美好的见证，有荣耀的见证，像约伯一样。约伯经过痛悔，那真正是灯台。你不经痛悔，你还不能成为灯台。试验到底，认识自己无有，认识自己卑贱，认识自己如同尘土和炉灰，认识自己就是一身的毒疮，那么你真正成为灯台了。灯台是这么来的，这就是灯台的奥秘。这个奥秘的意思说，不是你一下子就成为一个灯台，神要炼净，要千锤百炼。而且这个灯台你必须跟主联合，你不跟主联合，你不能发光。所以灯台是 七个灯台中间有人子，主在我们里面，那你才能够真正的发光。好，我们今天就到此。我们看见两边相对，就是求主让我们能够经试验做灯台，让我们要寻求神，让我们要像约翰一样能够得到他的启示，得到他的奥秘。从以利户身上我们看到他的本身就没有遵从神，没有遵从。今天小轮子让我们要遵从主言，所以大小轮的中心就是遵从主言，经试验做灯台。遵从主言，经试验做灯台。你怎么遵从主言呢？就是把约柜接到心中。这个殿里面有约柜，让我们看见这个约柜。约柜里面是宝贝，比如两块法板的主的话语。以利户没有遵从主，约伯也不够遵从主，所以神要练，神要练约伯，也借着朋友的话语来练他，让他呢不是听人的话，人的话不能给他帮助，你唯独要遵从主的话语。那初初就看见啊，神炼尽他，神就要使他成为金灯台，那个荣耀神，那个见证神。这两边相对就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怎么样带领人？我们是领人听我言，还是像约翰？约翰这第一章整个给我们很，他在见证基督的启示，接 好，我们到此啊，我们一同祷告。